各位听众好，墨尔本的皇家植物园可能不少朋友都比较熟悉了。那因为有种类繁多的植物花卉，一年四季都有看头。除了白天去那里游玩之外呢，其实最近晚上的皇家植物园也特别的漂亮，因为那里正在举办灯光节。那下面我们就要请特约记者焦露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灯光节。焦露你好。
丽华好，听众们好。从6月24号到8月7日呢，在皇家植物园有一个叫做皇家植物园灯光节，我们又叫它光景节。那么这个光景呢，它的英文是 landscape， 它是和英文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 landscape 很美，它其实是和 landscape 这个风景相对而言，它是指的是灯光。那么这个灯光节呢，就是说我们大家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晚上到这个皇家植物园，会看到这个树冠还有这个灌木丛中有很多的，就是这个灯饰。那么我们还会看到就是发光的隧道，还有在这个水边的这个倒影里，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光投射下来的就是很漂亮的影子。那我们还会看到这个光带，就是在这个黑暗中穿过这个灌木丛。所以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就是很沉浸式的这个体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皇家植物园中有高耸的这个无花果树那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太阳落山以后呢，有很多的这个植物，因为我平时可能就是不太会注意到在这个花园的各个角落的一些植物。那么因为它是晚上太阳下山之后进行的这个灯光展示，所以呢我们会看可以看到皇家植物有很多的平时没有被注意到的一些花花草草。
那其实这个现在正是墨尔本冬天哈，我想大家去看的话也觉得很温暖，而且这个灯光本来是照明的，我觉得现在它变成了一种艺术，真的很特别。
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也会知道，就是比如说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买那些灯饰就是装饰我们的屋子。那小朋友就尤其喜欢。那其实艺术家呢，他对于灯光的理解，就是向来已经早已经超越了他的这个照明的这个用法。在爱迪生发明电灯以后呢，就是说人类就有了这个光明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呢，灯光它同时又作为一种艺术的媒介，就是说它是在这个过去的100年。就是随着这个照明技术的这个发展呢，艺术家们就开始用他们用多元的这个形式，在城市的空间里体现他们自己的创意。那有一位艺术家他就说过，就是照明它不是单纯的就是照明的这个设计，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实践啊，它的目的呢是在美化和改善城市空间的这个宜居性。最重要的是说，就是城市的这个暂时的转型呢，可以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建筑物的关系。
对了，焦露，其实我有在报道上面看到过，墨尔本这次的灯光节，其实以前在其他国家就有了，是吗？
是的，这个灯光节呢，最早是10多年前首次在英国的 Kew 皇家植物园举行的，随后呢还前往就是当地的17个不同的地点，然后接着呢是在美国举行。那么到我们墨尔本来呢，可以说是因为新冠大流行，所以姗姗来迟了，推迟了2年。我们墨尔本皇家植物园的这个光景节的，我们请来的这个是英国创意总监，他就表示呢，就是墨尔本的展览呢是非常注重赋予这些景观以新的生机并且呢就是让游客可以就是进入到这些区域里面去，所以呢，就这次的这个灯光展呢，我们墨尔本有将近2公里的这个沉浸式的装置，包括挂满霓虹灯、藤蔓的无花果树、发光的人行道，和由10万多盏小灯组成的叫冬季大教堂。那么，皇家植物园还有一位就是创意制作人卡拉沃德，他也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的皇家植物园通常在晚上是关闭的所以呢，当我们现在就是在晚上去看到所有的美丽的树木都是被点亮呢，是很神奇的，也是一种享受。就是我们在平时白天看到这个绿色空间，可能在我们晚上看到的就是一个彩色的，一个就是一片特别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么一片光景，还有呢，就是专家们同时也是来聘请，就是来确保大家这个参加大家来参观，这个光景期间呢，它那里的就是野生动物和植物，就是不要受到这个干扰。 有一位艺术家名为凯西·霍洛科呢，他是为墨尔本的这次的冬光节特地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植物按压机，他的目的呢是来制作四个金字塔形的灯笼。那么他为他的这个装置呢还精心选择了植物，那这些植物呢都是来自于这个植物标本馆的里边的一个图书馆，其中呢还有这个干燥和压制的植物标本，有一些是来自于19世纪的。那么他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当灯光就是映照在这些植物上呢，它们从内部被照亮，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叶脉和叶子的一些细节。
嗯，哇，这个真的很奇特。
他是希望能够激发观众，尤其是可能青少年更加深入的去探索，去可以我们就讲到是这个植物的奥秘，对吧？还有一位原住民艺术家曼迪尼特尔森，那他的作品呢是在花园周围的不同位置进行投影，那么他是讲述了国家家庭和原住民精神的一个故事，所以应当也是值得大家前往观赏的。
那焦露，我知道一般的这个活动哈，它有一些附带的娱乐活动，那这次墨尔本的灯光节有吗？
对，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有美景就一定要有美食，何况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寒冷的晚上，所以呢届时皇家植物园内也会有食品卡车包括有焦糖布丁车、热红酒和还有一些就是酒吧，那还有这个披萨饼、玉米片和汉堡，那么也是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享受美食。
选择挺多样的，那这个它的开放时间还有票价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听众朋友们呢，就是说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就是www.melbournelightscape.com.au 去查询，就是现在还可以已经可以预定的时间。那它总的开放时间呢，我们一开头讲到是6月24号到8月7号。那它每周的开放时间呢是周三到周日，在这段期间呢，它基本上是每天晚上的5点15分开始，那么周五、周六就可以到晚上9点，其他时间都是到晚上8点。那么它这个灯光秀呢是大约每15分钟一次，那么因为它是有不同的这个，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它一共可以延续90分钟左右。
之前你有提到说这个灯光对一个城市的这个作用哈，那你觉得这个灯光节对城市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对，灯光节的举办呢，就是在近年来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发展和文化创意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比如说，就是说法国里昂的它的这个灯光节，它就有上百年的历史。那么它是对，就是整个城市的这个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像他们的这个理念和概念呢，同时也影响到世界各地对法国的这个文化艺术，就是说大家都会对它的这个知名度，或者它作为一个旅游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那么一个非常就是受欢迎的灯光节呢，它除了就是给一个城市带来完整的这个节庆热闹的这个氛围哈，我们也会讲说它也是这个未来的这个规划的一部分。那么因为我们就讲，我们刚才有讲到，在这个灯光节里面可以体现出这个城市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它的历史故事，那么也可以就是诠释就是创意设计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意义，同时呢它也会推进这个城市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所以应当就是说对于体现这个人文精神，塑造城市的这个美好形象，其实也是起到非常积极的这个推动意义的。比如说有一位美国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凯文，他就说到，我们呢不应当把城市仅仅看成是自身存在的一个事物，而且应该把它理解为是由它的市民来感受到的这个城市。这个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平时讲到的这个温度，对。那所以呢，城市的这个灯光节，它就是给人家一种亲切，就是不仅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文化同时也是体验，我们就说每座城市都有它的这个性格，对。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通过这种艺术形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和科技的结合，还有就是人的这个创新，那么也就是说艺术与人们相遇交流和分享，其实大家共同就是搭建了这么一个完美的舞台。
是的，是的，我突然想到了这个灯光节哈，真的就像是人身上带的一个饰品一样，它能够凸显一个人的这个气质。好的，好的，谢谢焦露的精彩分享，那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携您的家人、朋友或者是您的伴侣，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去我们皇家植物园去观赏这个灯光秀，感受现场的温暖。再次感谢焦露。
谢谢大家收听。